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第六章的2-9节，神让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说，我必施展大能的手，我必成就我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。但以色列人因为忧虑的灵和残酷的奴役，没有听进去。摩西这时候应该怎么办？神啊，算了吧，他们不相信你，也许再等一代人，或者换一个领袖吧。但是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，也没有放弃摩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即使忧虑的灵和世界的奴役蒙蔽了你的眼睛，神依然会拯救你，神依然会成就他对你的应许，神依然爱你，神依然看顾你，神依然能感受到你感受的痛苦。即使他的孩子不相信他，他仍然不会放弃他们，他会继续为你做工，他会继续在你里面做工。有多少人想为在你迷惑的时候仍不放弃你的神欢呼赞美？有多少人愿意在这个时候高呼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神？经上记着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再去见法老，要他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土地。摩西却说，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话，法老又怎么肯听我这笨口拙舌的人呢？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回到以色列人和法老那里，要他们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摩西说，法老怎么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？原文是，我这没有行歌礼的嘴唇。摩西又一次提到了自己的口吃。19世纪的犹太古希伯来语专家参孙拉尔夫赫什认为，没有行歌礼的嘴唇是指摩西没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嘴唇，而这正是口吃的人对自己嘴唇的感觉。接着圣经提到了以色列人的家谱，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，从雅各的长子流本讲起，一直讲到三子利未的后代。神要让我们知道摩西和亚伦的身世，知道摩西是从哪里来的。我就不一一的去念这些翻译过来的名字了，只想借用牧师 F.B. 米尔斯的总结。他说，这段经文是一个隐秘的陵园，是一个让全世界都受益匪浅的家族最后的安息之地，这是以色列民族中祭司之分的起源。在这段族谱之后，经上写道，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，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我是耶和华，你要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埃及王法老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，你看，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，法老怎肯听我呢？这是摩西第三次说他口吃。让我们先放下摩西的老调重弹，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神对以色列人说的七个我座。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只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，也是对着你说的。每一个应许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的。神说，所以摩西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。而耶稣说过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耶稣挑起了我们的重担，把我们从这世界的重担底下救出来。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。耶稣说，真理会让你们得自由。他不但把我们从重担下救出来，他还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。他不但为你付上罪的代价，他还为你复活，战胜了罪的权势。我要用伸出来的臂膀，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。耶稣伸出了他的臂膀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替我们受了天父严厉的刑罚，救赎了我们，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。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。这里的人民原文是家，这说的是神收养我们，通过耶稣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家庭的一员。我也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 是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的。这是启示的应许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而且通过耶稣你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神。我举手起誓，要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，我必领你们进去。这是带领的应许，而耶稣就是门，通过耶稣神会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。最后第七个，我做，我也必把那地赐给你们做产业，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供应的应许，而耶稣是天上的粮，通过耶稣我们可以得到天上的产业和地上的供应。旧约是新约的影子，神七次对以色列人说我做，他真的做到了。他也是在告诉我们，他也同样会为我们做到。注意，在这段话里你找不到一个如果你，神说我做，而不是如果你做我会做，没有对你的要求。我们经常污染福音，福音是神对我们热烈的爱的宣言，是众人如醉的爱。我做，我做，我做，福音讲的是神已经为我们做到的，而不是我们要做的。在神的应许中没有一句如果你做，没有条件。福音太前卫了，弄得很多人不敢相信。有些教会会说对，但是。在福音里没有但是，但是他们不敢相信，福音实在太神奇了，太无私了，太伟大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不可能是真的，这也太过分了。不要用但是或者如果去更改福音，福音就是福音，就是好消息，没有别的。不要给清水掺假，不要在新鲜的乳汁里掺加丙二醇。你的罪已经被洗净，你的疾病已经被治愈，你已经得了平安，你就活在恩典里。福音就是我们可以持续庆祝的好消息。不要兑水，不要掺加任何东西，我们只要回应神的美善，享受他的恩典，庆祝福音，为福音惊叹。这才是真正的充满真理的符合圣经的基督信仰，不是教会信仰，是基督信仰，是恩典的福音。保罗在他最后的日子里，在他就要被处死之前，写信给他的爱徒提摩太说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原文是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坚强和成长。保罗没有说提摩太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公义里坚强和成长起来，或者在前进中坚强和成长起来，或者在神学理论中坚强和成长起来。虽然这些都很好，但保罗给他的爱徒的临终祝愿是你要在恩典中坚强和成长起来。恩典不只是你基督信仰开始的地方，也是你在信心中成长的唯一的地方，是恩典。在恩典中你会发现自己想要去读经，想要去赞美神，想要去敬拜，想要去跟随神，想要走进命定，想要去行出耶稣的样子来。如果你让恩典在你的心里做工，你会带出感恩的行动来。这就是福音的力量。神说我做，我做，我做，即使以色列人因为忧虑的灵没有办法听进去，他还是做了，成就了他对以色列人祖先的承诺，他们还是得到了应许之地。神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人，就像他曾经跟他们承诺的那样，带进了流奶与蜜之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到达你的应许之地，你可以一边庆祝，一边开开心心的到达。你也可以担心忧虑，在应许之地门口转圈子，最终还是被神推进去。我建议你享受这个过程，庆祝这个过程，张开手臂对神说，我感谢你今天要给我的祝福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是谁，因为你已经为我做了的。恩典的福音是这世界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。如果你的孩子、你的家人、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不理解福音，不理解恩典，不要对他们生气。 很可能他们只是被忧虑的灵和残酷的奴役蒙住了眼睛。不要生他们的气，要给他们生气，安慰他们，用恩典的见证感动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也许他们是基督徒，就是不知道真理，也许他们是异教徒，但是记住，我们并不是与他们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征战的原文是摔跤，你去跟你的孩子、你的父母去摔跤没有用，那是错误的征战。相反，你要用祷告除去黑暗势力对他们的影响，把神邀请进你的工作。因为与那些想永远用罪奴役他们的黑暗势力的征战是属于神的。在出埃及记第七章，神对埃及的黑暗势力的进攻开始了。神给了法老和平解决的机会，但是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呀？这个问题的答案神马上就要让他知道了。神不是随机对法老发动进攻，而是一个接一个的打倒埃及人供奉的偶像，好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宇宙真正的主人。经上记着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看哪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好像神一样，你哥哥亚伦要做你的先知，我吩咐你的一切你都要说，你哥哥亚伦要告诉法老，法老就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。法老没办法理解看不到的神，他们供奉看得见的偶像，但他们会通过摩西看到神迹。他们会说，这个80岁的老人是谁呀？怎么能行这么多神迹呢？在埃及人的眼里，摩西就像是神一样。神告诉我们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你只需要说我让你说的话，做我让你做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喜欢我们巧言令色，更不喜欢我们搬弄他说过的话。启示录22章说，我警告所有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，如果有人在这些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把写在这书上的灾难加在他身上。如果有人从这书上的预言减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从圣经出发讲道，不是借用圣经来讲自己想讲的道，而是跟随圣经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，我们就讲什么。这就是读出恩典。当你听读出恩典的时候，你可以确定这里没有断章取义，没有曲解经义，而是遵照圣灵的吩咐，神怎么说的我就怎么讲。圣经是神对我们生命的全面的教导，只要跟着圣经一章章讲下来，我们会覆盖对神重要、对我们的生命重要的每一个话题，而且是在圣灵原来设定的上下文中原汁原味的覆盖这些话题。神接着说，我要使法老心硬。有关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，不是神使法老心硬，神只是兼顾了法老已经在内心所做的决定。这是一个很能说明神的主权与我们的责任是如何互动的案例。人有自由意志，所以人会做出决定，而神尊重这决定，兼顾这决定，但他也最终使用人的决定来实现他的旨意。神永远掌握着主权，他允许人独立做决定，但是他能让人的每一个决定为他的旨意服务。神接着说，我也要在埃及地加增我的神迹奇事。可是法老不听你们的话，我必下手击打埃及，借着严厉的刑罚把我的军队、我的人民、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。我向埃及伸手，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摩西和亚伦这样行了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和亚伦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摩西和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摩西已经80岁了，才刚刚开始他的事工，而神也正要兴起这事工。不管你今天是什么年纪，不管你的境况如何，神都可以使用你，神也随时可以兴起你。 神有这样的大能，神有这样的心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迹会在你的生命中彰显，神会兴起你，跟随他，忠实于他，你会看到奇迹，你生命的道路还有很多精彩，一路上必有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